好，约翰福音十章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第四节。
马林听不见。
好，第四节，
嗯，好。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身影。第五节。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六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第七节。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八节。
第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第九节，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1节。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第十三节。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14节。
14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节，
15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16节。
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17节。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第18节。
第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第19节。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20节。
20节，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21节。
21节，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开了呢？
好，我们就读到这儿。那么，因为上一次课我们查了10章的1到6节，那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10章1节一开始，耶稣就说，就提了一个说不从门进去的，那从别处爬进去就是贼，就是强盗。好像这句话看着和第9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第9章讲了一个耶稣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么到了第10章，突然转到这个提到贼和强盗，那么好像是没有关联。实际上，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发现哦，是和第9章有关联的，因为这一段的最后，因为这些人又起了纷争，就是第9章开始，法利赛人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因为在这一章里就说他们不是耶稣的羊，怎么能明白耶稣的话呢？而这一章是21节之后，又这些犹太人又起了纷争。就接着谈到了那个瞎子的事，说这个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吗？说跟第9章是有关联的，继续的第9章议论。那么从第一节我们看到，耶稣提到贼和强盗， 那么就和也是和第九章是有关联的。怎么说呢？首先就是第九章，因为那个当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经过这个法利赛人的询问之后，他明显的他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之后他就被这些法利赛人赶出了会堂。当时一个犹太人被赶出会堂是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事情，就等于说他等于失去了这个社群，就是等于而且这犹太人呢是神的选民，神让这些领袖宗教领袖作为牧者来牧养这些羊群，可是这些牧者却将羊赶出了会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接着就是耶稣就在十章一到六节就讲了一个比喻。那么什么叫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是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比喻，比喻任何的比喻都和谜语一样，不是很直接的，它具有隐藏的意味。因此在圣经中耶稣所宣讲的比喻或比喻的这个用词都有相同的功能，是什么意思呢？借着一些故事，借着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些属灵的真理，因为人没有办法明白一些属灵的真理，一些人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有限的时间段里，没有办法明白永恒的这天国的真理呀，神的真理呀，就是属灵的真理，耶稣就用一些故事或者例子来说明。所以说出的话的意义就说明，既然用比喻，那就不是很明显的，那么让人既能明白一些又不能完全的明白。那么怎样才能完全的明白呢？只有那些真的是渴慕真理、寻求真理的人，愿意深入的探求细查这些比喻真理的人，才能够洞察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属灵真理。那么在这里就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羊不跟着生人，他因为他不听他的声音，就像刚才那首歌所唱的。那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他怎能明白耶稣的话呢？即使他们又不是完全不明白，他们能够抓住一点耶稣所说的意思，但是这种抓住耶稣所说的一点点意思，一种有限的了解，如果他们不愿意去探究这个真理是怎么样，而只是固执己见，那么这些有限的这个了解更加成为这些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的一个基础。从我们现在查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前面有很多，你比如说第五章十六节，就是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这个瘸腿的人瘫子，那么他们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就是耶稣讲了一些话，这些即使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也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七章二十节，就是众人都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的，谁想要杀你呢？那么七章四十五节呢，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那里，对他们就对差役说你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呢？就是还有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就上次就是第九章我们查到的，耶稣就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那么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就听到这话，就说知道这话是耶稣对着他们说的，就对耶稣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罪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用比喻，当耶稣讲那些话，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只有一部分能明白，但是他们没有愿意去进一步的探求细查，没有去思想耶稣所说的这话是不是从神来的，有没有其中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的属灵真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们不去细查的话，那么他们这种有限的了解只能成为他们拒绝耶稣的基础。好，在因为第六节，十章六节说这些人不明白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七节到二十一节，那么耶稣就针对这些人，听他的听众不明白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就进一步的为他们讲解以上的比喻。我们看最后的耶稣进一步的讲解，他们听明白没有。当耶稣第七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未开始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中反反复复的出现这句话。耶稣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强调他以下的话是十分重要的，是十分可靠的。那么耶稣在上面的比喻当中讲了两个主要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呢？我们上次花了一节课的时间讲他的背景。一个，耶稣讲他是门，就是用了门的比喻，羊圈有一个门。那么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牧人。那么耶稣如何将上面那两个门和牧人的比喻在下面的解释当中就一步一步的作为比喻性的，我再说一遍，耶稣这下面的解释作为比喻性的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关于门这个比喻，在七节到十节耶稣两次宣告，第七节说所以我就是羊的门，第九节说我就是门。那么关于这个牧人的比喻，在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那么还有在第十四节耶稣也是又重复一次说我是好牧人。所以耶稣两次的宣告我是门，两次的宣告我是好牧人，就是耶稣如何的将前面那个比喻的要点进一步的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耶稣就说对于羊而言，耶稣说我是门，那么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你注意，你如果多看圣经的抄本，你会发现在我以先来的就有一些解释，就说一些早期的抄本没有在我以先来的，就是凡是来的就是没有在我以先，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就是在这里耶稣一会儿我会讲这句话我们会产生什么误解。那么牧人与盗贼在一到五节，就是第一节十章一节耶稣首先提到了一个强盗和贼，那么接着第二节就提出来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用了一个盗贼和强盗形成了一个对比。然后在下面耶稣的解释当中七到二十一节耶稣就稍微做了改变，使得门和盗贼和强盗形成对比。耶稣在下面的解释当中就把前面那个牧人和盗贼形成对比，在下面的解释当中就稍稍做了一些改变，就把这个门和盗贼形成对比。好，我们慢慢解释看啊。那么在下面的解释当中我们看见看门的人消失了，在第三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那么在后边 第七节开始耶稣的解释当中就没有提到看门的人了，看门的人消失了。那么在羊圈内的羊是单单属于耶稣这个牧人的，而且耶稣也直接的将这个比喻说，我就是门，我就是羊的门，直接的说他就是门。那么这是另外一种羊圈，和刚上一次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讲，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是由以色列当时那个背景的牧羊人的背景的，耶稣进一步的解释就直接的将这个用另外一种比喻就是来解释了，就是在羊圈里的羊单单属于耶稣这个大牧者的，那么耶稣也成为门，那么这是另外一种羊圈，这个牧人将羊带到有牧草的地方，在春暖的季节羊群晚上是不回到村子里的过夜的，那么牧人就把羊安置在野地里，简单的用一些树枝啊围栏呢就围着，有一个口，就牧人就坐在开口那个地方就守护着这个羊群，因此这个牧人就成为门。因此在这里这个比喻门就是一个安全的象征，那么耶稣在这里直接就说他就是羊的门，那就在这里第一个这个他就是羊的门，他带出一个羊能够平安无事的不单是进去而且还是出来，所以说那么当提到羊的门，犹太人明不明白什么意思啊？根据旧约的背景，犹太人是绝对明白的，如果熟悉圣经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明白羊的门就是一个绝对安全绝对稳妥的意思。我给大家举两处经文，在诗篇121篇大家都很熟悉，怎么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处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接着就说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注意这首诗篇121篇的最后一节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诗篇21篇是以什么背景写的呢？就是牧羊人看顾的羊，你出你入，这个羊是从门进去接着再出来，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犹太人是明白，当耶稣指出他是羊的门的话，旧约里很多这种比喻的。那么我们看到那强盗和贼他们是带着什么动机和这个手段来的呢？他们是带着一个自私的动机，强盗进入羊群要干什么？偷羊啊，他们要杀羊啊，他们要羊的肉，要羊的皮啊，他们是破坏羊群的。所以在这里这个门就和强盗形成了一个对比，耶稣这个门是绝对的保护这羊群的安全稳妥的，而强盗和贼是带着自私的动机残忍的手段来要破坏羊群的。那么耶稣在这里这句话就是大家很容易误解了，说耶稣说凡在耶稣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那么有些人就把这句话绝对了，那是不是说旧约的先知旧约那些他们也是贼也是强盗啊？绝对不是的，旧约的祭司旧约的一些一些好的祭司一些先知他们是忠心服侍神的人，他们是耶和华上帝或耶稣所差派的代替神来传讲神的话语，他们带着动机他们是顺服神的，和那些强盗 和那些贼是带着不一样的动机和手段的，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绝对不是旧约那些忠心的服侍神的先知，应该将这个排除在外的。那么在耶稣以先来的都是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注意很可靠的抄本就没有在他以前，就是来的都是贼是强盗。在这里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是那些借着第九章的这个法利赛人和那个宗教领袖，他们没有好好的看顾神的羊群，当一只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得到医治的，他们因着他们的宗教的骄傲却把他赶出会堂了。耶稣是针对这些人说的，是耶稣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只顾自己的利益，却不关心羊群的利益。不单如此，当时也有很多的假冒弥赛亚的人宣称他就是弥赛亚，他们应许要使百姓得自由，但是却是辖制这些百姓，带领他们进入战争受苦和奴役。然后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耶稣在主后30年被钉十字架的，在主后70年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发生了一次叛乱，当时就是罗马派了一个军团的兵力就围困耶路撒冷，最后将耶路撒冷屠城，圣殿彻底的毁灭，就是毁坏，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那么这些逃鱼的人跑到一个叫马赛大的那个天然的城堡山上，罗马人围困了几年的时间，用一些囚犯在山谷里修了一条通道，最后也是就是这些人一看守不住了，互相自己就是选择一个人把其他人杀死，最后他自己自杀，就马赛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当时假冒弥赛亚的人，他们应许要使百姓得自由，却领他们进入战争受苦和奴役，而耶稣为他的羊赢得的自由不是借着刀剑，不是借着起义，不是借着这个征战，这个用那个让百姓去流血受苦和奴役，而是什么呢？而是他自己甘愿的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看到这个对比。那么所以耶稣说在当时如果有人跟从这些假冒的人，就是会有人不是属耶稣羊的跟从这些人，但是真正属耶稣的羊的却不会听从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个人，却不会听从那些假冒的弥赛亚，就像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得医治之后，他宁肯被赶出会堂，他们也不会听从，他也不会听从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这样的这个辖制的。因此耶稣就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是出入得草吃，盗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盗，要杀害，要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接着再一次的宣告，他说我就是门。第一次宣告他说什么呢？第七节他说我是羊的门。那么接着在第九节耶稣直接就宣告我就是门。那么重点这次放在哪里？我就是门。那是门就有门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家里都有门，各个房间外面房，门的功能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谈我们家里的门，就羊圈的门的功能是什么？就是门是羊进到羊圈里和出来的唯一的通道，唯一的途径。所以耶稣再次强调我就是门，这次是强调门的功能，是羊进出羊圈的唯一途径。所以耶稣 两次强调他是羊的门，他是门，就是强调的是他是唯一，第二次的强调就是他耶稣是唯一能让羊安全的进入羊圈的门，也能够自由的就是出去这个门得享草场的一个供应的一个功能。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唯有借着他才能够得到救恩，才能够得享神的赐福。所以这和约翰福音后面的十四章六节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今天就不去带大家查了，大家可以记一下十四章六节，我们查到那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讲。那么我们再次看，再次思想一下，那盗贼来他干什么呢？盗贼来就是偷窃嘛，偷羊，他要杀害嘛，他要毁坏嘛。那么就和耶稣的工作就形成了对比，就是在这里耶稣强调他就是门，就是除耶稣以外一切人类所依靠的政治家也好，拯救家也好，就宣称自己是救星也好，到头来都是什么呢？到头来就少不得将人的财产充公，就是偷窃，残忍的力操纵人类为他们征战，就将这些人践踏的生命践踏在脚下，就是杀害，并且藐视一切有价值的植物，就是不管那些都是毁坏。所以除了耶稣以外，任何的一切所呼喊的政治家、拯救家、什么革命家，都少不了将个人的财产充公，就是偷窃，残忍的将人类的生命践踏在脚下，就是杀害，藐视破坏一切的有价值的，就是毁坏。但是耶稣来，他却是要使人得生命，坚持唯有一个方法能够得到永生，就是借着耶稣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且耶稣说得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充足，这样的描写就是在这个羊群的比喻下是什么？耶稣让羊进到羊圈里得休息，出来羊圈得饱足，就是使羊更加的肥壮，吃得饱足，而且繁盛，不受盗贼的惊吓。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用门的比喻指门徒，只有借着他所享有的生命，就是而且是这个生命是直到永永远远的，不是这个时间而言，乃是生命的品质而言，就是这是门徒难以想象的。就是我正好昨天讲到这个主日学，讲到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就我们所想的这个永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状态，我们得病的身体，我们有限的身体，有缺陷的身体，永永远远的活着，不是这样的，是一个生命的重新创造的品质而言的。所以是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但是我们又可以窥见这种永生的这种品质。所以说因此唯独耶稣是使人能够认识神的唯一的源泉，唯一的途径，能够使人得到属灵的滋养，唯一的基础，耶稣是唯一的基础，使人能够得到安全，人能够所享有的生命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无论是在深度、长度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的超过我们现在能够所想象的。好，耶稣谈了这个门这个比喻，那么耶稣两次的宣告说什么呢？我是好牧人。那耶稣如何进一步说明的呢？首先我们思想耶稣说这个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好牧人。简单来说，这个好字，这个希腊文的字意思就是这个非常高尚的、非常可敬的意思。那好牧人就是一个高尚的牧人，一个可敬的牧人。接着耶稣还提到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好， 在这个比喻的范围之内，耶稣用的是比喻嘛，这个好牧人预备好要为羊舍命。那么如一个牧人来讲，最危险的是什么？就是有野兽，比如说有狼啊有熊来攻击的羊群的时候，他会去还击，会为愿意为羊冒生命危险去保护这羊群，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比喻而言。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是有，因为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就讲到大卫，大卫正好是那个上一周黄牧师讲到叫大卫战胜哥利亚，就是大卫就说，我看顾羊群的时候，当有熊和狮子来的时候，我就是为了保护羊群，我也打死过熊打死过狮子，就是说有这个基础的。但是在巴勒斯坦的实际生活当中，牧人基于野兽的攻击而舍命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不多见的。牧人如果为捍卫羊群而死，通常都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发生，就是不是正常的，是出于意外，是极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那么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在耶稣那个时代，牧人是为羊而活，不是为羊而死。因为如果牧人死了，对他的羊群来说是个灾难，就是没有人再看顾羊群了，就会使羊群完全的暴露在危险之下。那么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喻耶稣说的是超越这个超越这个比喻所指向他自己的死，就是耶稣不仅仅是他愿意为羊冒生命的危险，更是指他为羊，他甘愿的将生命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为羊舍命绝不是出于意外。那是什么呢？重点就在十七和十八节。你看十七节怎么说？就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第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重点在这里，所以直接是他是照着父的旨意行的，并且要借着他顺服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绝不是使羊群没有进一步的暴露在没人看顾的情况下，使羊群更进一步的被毁坏了，因为牧人死了嘛，所以他不是，绝不是使羊群暴露在更进一步的被毁坏，而是借着他的死以吸引更多的羊的他们归向他，就是这个在后面的十二章三十二节里更有具体的说明。好，我们大家也查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谁找到了给大家读一遍。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打开话筒给大家读一遍。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好，谢谢。所以说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所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指什么呢？耶稣为了保卫他们失去自己的生命，借着他的死使他就 使这些人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为什么他具备资格，他说他是好牧人，而他的死是一个牺牲，不是使羊群会暴露在更进一步的毁坏情况之下，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救赎他的羊。所以我耶稣这个解释就在当时的人是很难明白的，我们现在有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背景了，我们才能够明白，再有，所以当时的那些人听到这个 还是不明白。那么耶稣接着就用了一个好牧人和雇工的一个对比。那么这个盗贼和强盗，我们看到他的目的手段都是邪恶的，那雇工呢？雇工却不是邪恶的，因为雇工但是也不是羊的主人，是羊的主人愿意花钱雇他做一个仆人来照看羊群，他不是羊群的主人，他主人雇了这个雇工来照看羊群，因此这个雇工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工资，而不是羊群。那雇工委身于他自己的益处大于羊群的益处，所以当雇工这个当就是说照顾羊群的工作就是不是很艰难的，是很一般的，也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些雇工是愿意照看羊群并且领取主人给他的工资的。但是一旦要是狼来了，有熊来了，有狮子来了，有危险临到了，这些雇工就会撇下羊群逃跑，那么羊狼就会抓住一些羊，七对羊就被赶散了。因此在这里雇工的比喻是指向谁啊？就是指向那些宗教领袖，就是在这里这个比喻就是可能表面上并不是 指向那些宗教领袖，而是做了一个衬托。衬托是什么呢？来强调好牧人的特质，就是好牧人是委身于羊群的，并且为羊群牺牲的，但是也是指暗指那些宗教领袖的那些败坏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是败坏的宗教领袖，但是不是仅仅的指向，更重点是什么呢？用这些雇工作为一个衬托和好牧人，因为雇工是领工资的，就是他不会为了这点工资，羊也不是他的，不会为羊舍命，就是狼来了他就跑了，而衬托什么？好牧人的特质是为羊舍命。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个一个对比，那么耶稣第二次就宣告说，第十四节就说我是好牧人，就是以此来强调他的以下的话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耶稣就谈到，那么他和这个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牧人和羊之间是互相认识的，牧羊人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这个牧人。就这在上一次我们查到的十章三到四节已经预先假设了，并且这种彼此的认识的关系很清楚是属于经验性的。我再说一遍，为什么这个羊认识他的牧人，牧人也认识他的羊呢？就是羊和牧人这种关系是属于经验性的，就是耶稣跟他羊之间的亲密关系，耶稣就用比喻说正如父和子这种亲密的关系一样，耶稣与他的羊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正是反映了父和子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也是建立在父和子那种亲密的关系的基础上。所以父爱子，那么与子爱父都是先于神对世人的爱，而且这也成为救恩得以实现的基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上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础是首先是基于父对子的爱，也是子对父的爱，而是先于神对世人的爱。这种先于父对子的爱，子对父的爱，就成为救恩得以实现的基础。那么耶稣说他为羊舍命，又在重复第十一节，但是现在是直接是以第一人称做宣告。你看 第十四节怎么说？你仔细看，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第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你看，谁为羊舍命？耶稣第一人称，我为羊舍命。你再回往前看，第十一节怎么说？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说这个更进一步的，耶稣说直接就是我为羊舍命，直接用第一人称带出来。那么接着耶稣又提出，耶稣还有其他的羊，不是这个圈里的。这个圈是指谁呢？是当时的犹太人。那么耶稣还有其他的羊，不是这个圈里的，领他们归来，就是使他们所有的羊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十章一到五节的比喻，我们刚才讲到那时候那个羊圈代表什么呢？所有信犹太教的人。那么耶稣从这些所有信犹太教的人，所有信犹太教的人是不是都最后都成为基督徒呢？不是的，耶稣从其中叫出他自己的羊，就是叫出一部分来，比如说十二个门徒，就是叫出一部分来，就呼召他们形成他的羊群。就是那么留在那些羊圈中的羊是哪些呢？就是那些还不信的耶稣的犹太人。那么现在耶稣说他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那这个羊指谁呢？就是指外邦人，外邦的信徒。所以明显显出什么呢？这个福音的范围从犹太那个族群当中已经扩展到世界的范围了。所以耶稣就说，就表明这些羊已经属于他的了，但是还没有被带来。耶稣说这句话，所以耶稣说为什么呢？耶稣说必须领他们来，这是神的必须，也是一个紧急的工作。那么这个必须就带出什么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就升天之前就给门徒一个大使命。我们反反复复强调，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耶稣自己已经在其中工作了，同时也赐给门徒一个大使命。那么这些耶稣其他的羊，就是不是这个圈里的羊，也会听见耶稣呼叫的声音，并且听见了之后就会立即的做出回应。那这些人显然就是从耶稣复活这个升天之后，门徒将这个福音传遍了地极之后，指历世历代以来的基督徒，包括现在的你和我。所以我们看到所有耶稣的羊都要合成一群，说明所有耶稣的羊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在约翰福音的17章整个一章就讲这个如何这个羊是合一的，而且在新约的其他书卷里也强调，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合一，哥林多后书5章14到21节也讲到合一，加拉太书3章28节，以弗所书2章11节到22节都讲到，无论是约翰福音的17章还是保罗的书信都讲到这些，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你比如说在这个以弗所书的4章3到6节，我给大家读一遍，我看看是不是以弗所书3章6节，就是比如说用和平 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的，也住在 众人之内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合一，是四福音书里特别是这个反复的强调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主题，也在其他的保罗的书信的也反复的强调的。所以因此耶稣的死不仅是为犹太人，也是分散在全地的神的儿女，将来他们会再次被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这就应验了整个旧约的弥赛亚的预言，也曾为门徒领受耶稣的大使命去外邦宣教的一个基础。所以在这里耶稣，我们看他强调，再次强调耶稣和父之间的关系。耶稣说，为这缘故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为的是要再取回来。所以这里不是指父保留他对耶稣的爱，一直等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生命舍去并复活之后父才爱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父对子的爱是在永恒的，超越时间的，子对父的爱是无条件的顺服，也是超越时间的，以及子对父完全彻底的依靠是连在一起的。子对父无条件的顺服，彻底完全的依靠，乃是以眼前这个最大的顺服的行动达到了高潮，就是耶稣甘愿的承受作为神的羔羊所保留的在十字架上的受羞辱，所遭受的痛苦，所死亡所带来的与父的分离，被拒绝，因为被担负了我们的罪，以及罪的刑罚和咒诅，与在十字架上与父分离。那么父对子的爱乃是从父这边，在子的死和复活这件事上更是达到了父子完全的一致。所以这段这个圣经是非常讲的这个就是深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花些时间我们来思考，说耶稣牺牲的死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乃是以复活为目标，为的是要复活，借着复活得以进入他最后的荣耀。就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三节所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十七章也说，十七章第五节也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并且将圣灵浇灌下来。在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已经查过，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领受圣灵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声称他有权柄将自己的命舍去，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就是父的命令。因此耶稣在这里是完全的遵行父的命令。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耶稣在这里说的要点是什么。说就是强调，当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死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出于意外，不是任何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而是什么呢？而是父的旨意和计划。因此从神的观点来看，十字架没有任何一部分的发生是一个意外，是在神的计划之外的。那么耶稣从他的父领受了权柄，不单允许自己自愿地将自己的命舍了，也允许自己的复活。所以在这个计划上，父和子 也是完全的合一。那么虽然父与子是完全的合一，但这是乃是命令和顺服的合一，就是耶稣从天父那里，从父那里领受了这个命令，他会完全的顺服的去遵行。喂，我正在查经呢，你等我一会儿，啊，你等我十分钟吧，十分钟啊，好，再见。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对父顺服的这个主题是已经建立的，很好的命令这样的词句呢，从在这里以后就普遍就是多起来，就是父对子的命令。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详细的查了，你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0章18节、12章49到50节、14章的31节、15章的第10节。接着呢就是耶稣对门徒的命令，就是13章34节、14章15节、21节、15章的第10节、12节、14节、17节。就是不单是父对子的命令，耶稣也对门徒有命令。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看，记住从这个之后，从这里之后，就是因为耶稣对父的顺服这个主题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命令这个词句在约翰福音之后就慢慢的普遍起来。刚才我跟您说一共10多处。那么所以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最后，我们详细的解释了，耶稣解释了第6节，就是耶稣刚开始讲了一个门和牧人的比喻，可是这些听众却不明白，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什么意思。当耶稣在第7节10章7节之后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之后，这些人听完耶稣的话又有什么反应呢？犹太人又因耶稣的话起了纷争。所以耶稣的话总是会引起这样的反应的。所以这里的犹太人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群众，也包括宗教领袖和百姓。这时候就产生两组不同的意见了。所以有人认为耶稣是被鬼附的，耶稣是疯了，不要听他的话，就他们就完全的拒绝了耶稣。那么也有人认为耶稣的话他和他的行动让他们印象很深刻，他们不能不赞同耶稣所说的以上的那些话，他们肯定耶稣的话不是被鬼附之人所说的，因为被鬼附之人不可能开了瞎子的眼。但是这些人还没有做出正面的结论，他们意思就是他们也还没有跨出信心的一步，像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得医治的那样，没有跨出信心的一步。好，那么最后讲完这一段之后，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命令呢？我们如何的去顺服耶稣的命令呢？好，这是我们今天这段圣经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分享你自己如何从耶稣领受的这个命令，还有一个就是如何你从耶稣领受的生命，如何你从耶稣领受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恩典带领我们这个相亲相爱小组今天来查考你的话语。真的这段话语当时你对门徒讲了，对法利赛人，对群众讲了，他们还是不明白，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真的没有真理的灵让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我们也是一样的瞎眼的，无知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两周里默想这段经文，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瞥见真光，让我们知道你是门，我们不借着你，我们没有办法得生命，也没有办法得得更丰盛。谢谢主，感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